大家好，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18章1到14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18章。《约翰福音》18章1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耶稣和门徒进去了。出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常常在那里聚集。这时，犹大带着一队兵，还有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武器来到园子里。耶稣知道快要临到他身上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往后退，倒在地上。他再问他们，你们找谁？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回答，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了。如果你们来找我，就让这些人走吧。这应验了耶稣说过的话，你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也没有失落。西门彼得拿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向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砍去，削掉他的右耳。耶稣对彼得说，把刀收入鞘里去，父给我的杯，我怎能不喝呢？于是，那一队兵和千夫长，以及犹太人的差役拿住耶稣，把他绑起来，先带到亚纳面前。亚纳是当年的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提议说，一个人代替人民死，这是有益的那个人。
大家下午好，我的名字是 Will， 很高兴今天来给大家讲解《约翰福音》18章1到14节的内容。请大家继续保持你手上圣经或者讲道单张打开，这样我们可以接下来一节一节的来看约翰福音18章的内容。吃过逾越节的晚餐，耶稣和他剩下的11个门徒来到吉伦西旁的一个院子里。吉伦西的吉伦在原文里有黑暗的意思，确实要发生的不是一次晚饭后的散步，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一件最黑暗的事就要发生了。耶稣和他剩下的11个门徒等来的是他们曾经的好兄弟犹大，和犹大一起来的还有一群来捉拿耶稣的人。我们看3节，那时犹大带着一队兵，还有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武器来到院子里。这一队兵在当时罗马军队里是一个单位，一般有600人。600人就算他们当时那个晚上没有全员出动，也是一大批的兵。然后中间再加上祭司长的差役，还有法利赛人的差役，这些人算下来真是浩浩荡荡的一大批人。他们不仅人多，而且他们的装备也很齐全。我们看3节，他说他们拿着灯笼、火把、武器来到院子里。可以想象，这灯笼、火把照着他们当时非常紧张、紧绷的脸，照着他们手上明晃晃的武器，这些人肯定不是来饭后散步的，他们是来抓拿耶稣的，而且他们势在必得。我们接下来看4句，你们找谁？开口问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这群官兵要来捉拿的耶稣。第四句说，耶稣知道快要临到他身上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这个问题正是接下来这个对话的重点，在第七句又重复了一遍，你们找谁？这个问题的答案看起来非常的直截了当，这些官兵马上回答，我们找的是拿撒勒人耶稣，他们要抓的是耶稣。但是他们真的明白耶稣是谁吗？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读者真的明白耶稣的身份吗？第五节，耶稣说，我就是。让我们继续了解我就是的时候，让我们首先先退一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早在耶稣和门徒来到耶路撒冷之前，他们就清楚犹太人要抓拿耶稣，要害耶稣。现在这一大群来捉捕的队伍，他们是势在必得，而耶稣呢，真是必死无疑。当时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对峙的情形是非常的紧张。这时候耶稣会是什么表情呢？如果我们要请一个演员来演耶稣，他要怎么演？如果耶稣是一个正常人，胆小的可能会躲起来，会害怕，胆大的可能会选择反抗。而在这里第四节，耶稣的回答非常的肯定，非常坚决，就三个字，我就是。他主动的向抓拿他的人走一步，主动的交代他的身份，我就是。这我就是，我们注意，不仅仅是耶稣在承认他的身份，说他就是那些官兵要抓的那一位，不仅仅是这样，而且这我就是语法上非常奇怪，英文的翻译是 I'm he， 或者说是我就是他，这是在旧约里神的称号，我就是是旧约里面神给自己的名字。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像先知摩西显现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名字，我就是。我就是是因为神是独特的，是永恒的，不被其他事情所定义的，这是神的名字。当时在场的犹太人对神的这个称号是十分熟悉的。我们在整个约翰福音也一直看到耶稣多次的公开的这样在公开的场合这样称呼自己，宣称自己就是耶和华，我就是。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复述一下当时抓捕耶稣的场景。耶稣问说，你们找谁？抓拿他的官兵说，我们找的是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回答，我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耶稣回答，我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六节，耶稣一这么回答，第六节说，他们就往后退，倒在地上。当时不管是犹太人还是罗马士兵，一听到耶稣这么回答，通通都吓倒到地上去。再多的官兵，再多的武器，耶稣就一个人说了三个字，他们通通都到地上去。耶稣是谁？他是一个好人吗？或者他是一个有影响的人吗？或者他只是一个传说吗？这些很可能是路人会给我们的答案。耶稣是谁？他是神，他是我们的神，是造我们的神，掌管我们的神，他比我们想象的大的很多很多。我们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穷尽一生我们可能找不到宇宙的边际，而耶稣创造了这个宇宙，他也创造了我们的生命。耶稣是谁？他是耶和华。当我们越了解圣经旧约的内容，就越能够了解这位当时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这个神，他不仅是一个创造主，他更是一位公义慈爱拯救的神。 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位神，现在作为耶稣的形象，在2000年前，在这个漆黑的院子里，站在要抓捕他的官兵面前。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也至关重要。如果你还不确定他的身份，我非常建议你继续了解。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去了解耶稣的身份，就是找一个朋友和你一起来看约翰福音。我们今天看的是约翰福音的第18章。约�翰福音的前面17章记录了很多耶稣做过的事，耶稣说过的话，可以让你相信他就是神，他就是他所说的那一位。可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有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这天地万物的神，这掌管一切的神，在此刻竟然低下了头，伸出双手，任有人去捆绑折磨呢？为什么他愿意这么做？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在第8节以后的经文告诉了我们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第8节。耶稣回答，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了。如果你们来找我，就让这些人走吧。这就应验了耶稣说过的话，你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也没有失落。你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也没有失落。耶稣主动地站出来，就是为了保护他的门徒，他不愿任何人为他背锅。第10句，当彼得激动地拿起刀子想要反抗的时候，耶稣制止了他。在第11句，他说，把刀收入鞘里去，父给我的杯我怎能不喝呢？父给我的杯我怎能不喝呢？父给我的杯我怎能不喝呢？这句话太重要了。耶稣是神，他预先知道犹大的背叛，他有能力一句话可以吓倒在他面前的士兵，而他为什么现在任由人捆绑去嘲笑，最后被杀害？为什么？这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没有能力，相反的，我们看到他是主动的、有意的、自愿的去受苦，自愿的去喝这杯，因为喝这杯是他的使命。让我们花些时间来想一想这杯。这杯里盛着是神的愤怒，是对罪的审判。杯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恰当的比喻。我们可以想象这杯里盛的是炙热的岩浆，装的是我们人的嫉妒、恶毒、憎恨，以及这些带来的毁灭。或者我们可以想，这杯里面装的是冰凉的毒酒，在短暂的甜蜜之后是无尽的愧疚、悔恨和绝望。我们在生活中可能尝到了这一点点罪的后果，就好像这杯一样。但圣经告诉我们，这杯是神终极的愤怒，是对罪终极的审判，这罪的代价就是死。时候我们就要面临神的悲、神的愤怒和审判。现在很多人不理解罪，可能觉得罪只是忍不住偷吃了巧克力，或者罪是属于那些杀人犯法的。我们是普通人，罪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是这样，这个愤怒的悲就显得神非常的残忍。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对罪有个更加准确的理解。罪不在于外在的事情，罪是和神关系的破裂，是对神的背叛。神是这个世界的掌权者，他是公义慈爱的。我们活在他的世界，我们不但没有感谢他，反而藐视他、嘲笑他、当他不存在。这样对神的态度就是罪。用我们今天的例子，罪是犹太人对耶稣的态度。耶稣在他们面前 做神迹、讲真理，他们不但没有尊敬他、遵从他，反而现在要杀害他。或者说，罪是犹大的背叛。犹大为了30块银币背叛耶稣，他把自己跟从了3年的耶稣换作30块银币。罪是犹大。而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每天享受着神所创造的世界，心里根本不想神，反而觉得我们自己了不起。我们反而去追求这个世界上被造的东西，去追求金钱、事业、爱情或者舒适的生活，30块银币。我们把这些事物当作了神。这些事物本身是好的，是神给的，然而我们却把这些事物当作了神，这是对他的背叛，不是吗？所以罪不是忍不住偷吃了一块巧克力无足轻重，罪是对神深深的背叛。就好像我们住在好心的朋友家，我们却在背地里不断地说他的坏话，而且想尽办法想要霸占这个好朋友的家。罪也不是只属于那些杀人放火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反叛，我们每一天心里都有征战，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征战。因此这父给的杯，这耶稣要喝的杯，是我们应该喝的杯，因为我们的罪才有这个杯，这是我们应当承受的惩罚。在哈利波特的电影里面，其中有一个场景，就是校长邓布利多带着哈利波特去找魂器。如果你没有看过这电影没有关系，但你现在可以跟我一起想象这个画面。他们找到了一个小池子，这个池子里面盛满了毒酒，只有把这些毒酒喝光，才可以在池子的底部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于是邓布利多一个老人开始拿起杯，一口一口地喝着毒酒，一杯一杯地喝着毒酒。你就看着他喝，脸上渐渐布满了各种悔恨、惊恐、痛苦的表情。当他喝不了倒在地上的时候，还要逼着他喝，强行把毒酒喂在他的嘴里。于是你就看着他的眼泪或者这毒酒从脸上流下来，流进他白花花的胡子里。父给我的杯，我怎能不喝呢？主耶稣喝的这杯里面盛的是我们应当经历的悔恨、惊恐、痛苦，是整个全人类应当承受的审判。他要替你，他要替我喝下这杯。说实话，我是一个特别讨厌麻烦别人的人。如果是自己能解决的，自己一定想要办法解决；如果是自己不能解决的，就假装自己能解决。因此我在想，如果你和我一样，我们可能内心深处真的很难相信，很难相信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很难相信我的杯竟然要耶稣来替我喝。可是换一个角度想，我的杯竟然要耶稣来给我喝。耶稣肯定不是在作秀，他现在伸出双手让人捆绑，接下来要经历受审、嘲讽，最后去了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了喝我的杯，他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要牺牲。这是不是也说明了我们罪的严重，这杯的分量，我们需要耶稣生命的代价来做交换。轻视我们自己的罪，就是轻视耶稣的牺牲。他不是不得已才喝这杯的，他是主动的，下定决心来为我们喝这杯，因为这杯我们承受不了。当耶稣低下头，伸出双手的时候，他已经决定了为我们喝这杯。从这个星期开始，接下来几周，我们要一起来看人类历史上最残忍、最黑暗的一页。 一个好人受苦，最后折磨死去，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残忍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当时人群的无理、疯狂和邪恶，他们竟然把神钉死在十字架上，真的是显现出人性真正的黑暗。然而我们今天的目的不是来观看黑暗或者凝视黑暗的，不是来观看悲剧的。我们今天的目的是在黑暗中注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的目的是在黑暗中注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像我们刚开始唱的歌一样，耶稣是王之王，光之光。你会发现在这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耶稣是最耀眼的光芒，他的光芒会大到你不会再觉得有什么其他的黑暗，也不会再被其他的黑暗所吸引。老实说，从一个正常的人的角度，没有人会愿意去跟从一个被人嘲笑、被人鞭打的人，更没有人会愿意把一个死刑犯当作神。想象一群小朋友在比自己的爸爸，在拼爹，他们会拿出照片说，这个西装笔挺的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个大公司的总裁，我的爸爸是科学家、宇航员、是官。但没有一个小孩会骄傲地说，我的爸爸是死刑犯。而对基督徒来说，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的神，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的神。我们接下来几周看的耶稣的受难真是非常的奇妙，因为我们看耶稣的受审到十字架到他最后的一口气，他的每一个举动都解释了一句话，父给我的杯我怎能不喝呢？这是他的使命，这是他的大能，他的决心，他的怜悯和他对我们的爱。当我们看到这个被折磨的没有人形的耶稣的时候，我们会由衷地说，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真的是世界的王。所以非常的欢迎大家在接下来几周继续的来参加福音之家的聚会。你们找谁？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找过很多东西，追寻过很多东西，跟从过很多人。我们可能在这个抓捕耶稣的人当中想要找融入集体的归属感，或者是想要手里拿着武器的时候的这种优越感、权力感、安全感，或者是犹大手上的这30块银币。有人害怕社会压力不敢去教会，有人害怕在公司的影响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也有朋友明明了解耶稣，可能害怕家人的关系。人总是想要融入主流，不想被孤立，站在人多的地方总是比较安心。有人因为谈恋爱，但是在教会没有适合的对象就选择离开。有人可能为了成功努力的工作，没有时间来参加小组。婚姻、工作、成功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是我们心里清楚，当我们需要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是选择和耶稣站在一起，还是选择离他远一点，可能离犹大近一点。此刻我们心里可能会想到曾经在我们当中的哪个组内的朋友，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信仰。你们找谁？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最近我负责我们公司的一些招聘的工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了很多比我年轻，可能学历比我一般的人赚的比我多得多。我看到他们数字的时候，可能我心里就会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浪费了时间，或者是在组里的服侍是不是值得。你们找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是我们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 是我们自己能回答的问题，我相信。我们找什么，求什么？我相信这也是在我们疫情隔离期间特别凸显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你的信仰是当你独处的时候所做的事。我再说一下，你的信仰是当你独处的时候所做的事。在疫情期间，我们独自在家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在哪里？我们的心思在哪里？我们的时间又花在哪里？但我说过，今天我们的目的不是来凝视黑夜，不只是看到我们信仰的不足，而是来注视耶稣，仰望耶稣。他是我们的光之光，王之王。他是我们黑夜里的盼望，因为他说，父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也没有失落。因为他喝了我们应该承受的杯。当我们害怕孤立，当我们承受社会压力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没有抛弃我们，他一个也没有失落。就是我们失去了全世界，也不会失去主耶稣。我们的归属感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当我们渴望被接受，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经历了我们本该经历的痛苦，他必能安慰我们。他真的爱我们，为了给我们赎罪，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为我们喝下了这杯。我们原本与神为敌，现在因为他的牺牲，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真正的满足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世界能给我们的归属感也好，爱情、事业、财富，没有什么能够承受父愤怒的杯。他们不能解决我们内心的罪，也不能带我们脱离将来一定会来的死和审判。唯有耶稣，他为我们承受了父的杯，唯有耶稣是我们的拯救。将来我们站在父神面前的时候，有什么可以遮盖我们的罪呢？是爱情吗？是财富吗？不，是为我们赎罪的耶稣基督。如果你已经了解了一段时间基督信仰，却迟迟的还没有下定决心跟从耶稣，没有下定决心成为基督徒，来吧，来跟从耶稣吧。我们寻寻觅觅，现在不需要再寻找。跟从是什么？是信任。信任是什么？是信任耶稣，是信耶稣的大能，信耶稣的爱，信在他里面罪得赦免。来吧，来跟从耶稣吧，你一定不会失望。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希望今天对你是一个很好的鼓励。特别是我觉得在这么长的一个隔离之后，在一个学年就要结束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麻木，会觉得重复。希望今天我们可以重新拾起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盼望和热爱，因为这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那个2000年前为他的门徒挺身而出的主耶稣基督，他说，我的门徒他一个也不会失落。他说，父给我的杯我怎能不喝呢？这是对我们说的，这是我们一开始决心要跟从的耶稣，不是吗？他是宇宙万物的主，也是我们灵魂的救主。我觉得现在在暑假，在一切都比较安静，时间比较充足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好的时间，我们可以静下来，花些时间重新的仰望注视爱我们为我们牺牲的耶稣基督。有很多很多办法，你可以规划出一个时间来好好思考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恩。 向他祷告。可以把今天的经文其中的一句话写下来，放在家里提醒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多多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我们在能够线上或者线下见面的时候，可以更好的彼此鼓励，把我们的信心完完全全的放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最后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世界的创造主，却也愿意为我们承担罪的代价。因你的牺牲，我们的生命。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看到你的伟大，看到十字架的伟大，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求你因此坚定我们，带领我们跟从你。阿们。